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呢，在东京会晤了韩国总统特使、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商讨两国今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和应对措施。此前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同意分别跟金正恩举行峰会，讨论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这个问题。那么美韩朝峰会是不是挑战了美日韩同盟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来分析。杨博士，你好。
你好。
嗯，根据日本媒体这个报道呢，对于美韩朝之间近日关系的快速升温，安倍政府好像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那您认为日本政府是否会担心美日韩同盟关系因此而受到挑战呢？
正像你所讲的那样，就是说对这个形势这变这么变化这么快的发展呢，这个日本方面的确没有做好很大的很好的准备，也没有预料到，所以表现出呢的这个讲话上面呢，看出来他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没有自信的感觉。
嗯，
他首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表示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会谈去，然后呢看看美国的意思怎么样。第二点呢，他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对美国来说呢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帮助在这次这个韩朝美对话当中能够帮我们这个被绑架的人这问题做一个解决，
嗯，
做一个帮助，那么把自己的私户也就塞进去了，所以他没有这个自己的一个面对这个朝美会谈的一个自己的战略战术，
嗯，
这没有这个预先的计划，没有想象，所以说呢，表现的呢很给人家看到很自私，很没有这个自信的感觉。
好的，那么朝鲜呢，我们看到在平昌冬奥会之前就展示愿意和解这个态度以来呢，日本就不断地向美韩表示要警惕朝鲜故伎重演，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和导弹。那杨博士，您认为美韩两国有没有在意日本的警告呢？这是不是显示了日本和美韩在对朝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呢？
我觉得呢，和美国比较还比较接近一次，因为他是美国讲什么，他比较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讲法。比方说是，他应当警惕北朝鲜的这个微笑外交里面的这个真实动机，我们不能光相信他们的口头是怎么讲，要看他们行动怎么样，要加强对他们进一步的制裁什么。这基本上和特朗普的政策、川普的政策还是一致的，讲话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和韩国是有点区别的，因为他呢和韩国呢是，因为在面临着这个北朝鲜的现实威胁，又是一个同一个种族嘛，所以呢不希望能够不要引发这个战争危机，所以呢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和对话的机会的话呢，表现出很积极很努力，那么可能就在这方面尽管讲话也是要加强制裁，但是还比较有主张永和和谈的这个气氛肯定是占到了上风。
嗯，
那么他这个和日本呢，这个想用以硬来逼朝鲜屈服以后才谈话的这个说法，这个政策呢还是有区别的，还是以缓和为主的。所以从这点看呢，日本呢，所以呢很想抓住美国，保持一次。把这个日美韩的这三国关系维持住，联合对付北朝鲜，但所以他就是要想马上去拜访这个川普去。
那么安倍呢，我们注意到他星期二在和韩国特使会面时候敦促朝鲜要采取具体行动，要言出必行，您刚才提到了。那么另外据报道呢，安倍目前在考虑四月份访问美国，来向美国表达日本的要求，争取呢让川普理解和支持日本的立场。那您如何看待安倍的这种顾虑呢？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北朝鲜呢和这个日本在以前在绑架人质和两国关系方面是进行过谈判的，也进行过实际上互动的。
嗯。
但是呢，后来呢，就是除了一些少部分的人回来以后呢，被绑架人员回来以后呢，其实他的被绑架人这问题没有下落，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美日关系也没有得到这个和平的解决，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那历史上呢，他也以前对朝鲜进行过侵略，所以历史的遗留问题呢也没有解决。
嗯，
他总的来说，他对这个朝鲜呢，这个护的这个遗产呢，还是很提心吊胆的。那么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强硬的政策，逼使这个北朝鲜屈服的话呢，能够一揽子解决掉他的原来是担心的问题。
嗯，
但是看来呢。朝鲜并没有把它当作主要的对手，而是主要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朝美对话上面。
嗯，
所以他们想跟趁着这个朝美对话的这个顺风车能够捞到好处，所以说呢，但是也心中也没底，所以我觉得他表现得很没自信，很是方寸的感觉。
好的，我们感谢杨忠美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